我们今天看这个从哈巴谷书看灾难，我们看一下那个南北国的那个列王跟先知啊。这个是北国的列王，那北国啊历时大概有200年左右，后来就亡于亚述。南国呢，它的时间比较长，它大概有350年的时间，最后是亡于巴比伦啊。好，那在这当中，你看南国、北国都是坏王啦，南国有好王有坏王，这颜色比较深的是坏王哦，颜色比较浅的这个是好王。中间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就是亚他利亚，因为他不是属于大卫的家族啊，他是出来篡位的。好，那先知呢？最早的先知啊，我看到以利亚、以利沙，这个他没有写什么先知书啊。那接下来有一些小先知啊，蓝色这个小先知有最早的是约珥。接下来的约拿，然后有阿摩斯、和西阿，那以赛亚，以赛亚是大先知，所以他我用绿色的来代表啊，因为他写的那个先知书比较长，所以叫大先知。然后呢，弥迦，后来还有这个纳洪、西番雅、哈巴谷、厄巴迪亚，然后呢耶利米、以西结，最后这个但以理啊，这些就是呢那当时的先知。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哈巴谷在这儿啊。哈巴谷所在的时间呢，是南国快要亡国之前。那时候有几个王哈，他大概经历约哈斯，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约西亚是南国最后一个好王啊。那他生了几个儿子都做接续他做王了。第一个是约哈斯，但他只做王3个月就被埃及人掳走了。然后呢，埃及人就立了这个约雅敬做他们的傀儡啊。那约雅敬做王11年，这个是很坏的一个王。接着这个巴比伦人来攻打他们，那那时候约雅金就接续约雅敬，结果后来约雅金呢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巴比伦就立了一个傀儡，就是西底家，最后呢犹大国就亡在西底家的手里啊。好，那个时候呢亚述帝国啊，到了这个犹大末年的时候已经很衰微了，这个时候就兴起了这个新巴比伦帝国。新巴比伦帝国呢，是从尼布甫拉撒开始的。那他儿子呢，是尼布甲尼撒，那时候就征服了许多地方啊。哈巴谷的时候啊，大概是尼尼微，那时候大概是被巴比伦攻陷了。那接着不久，亚述就灭亡了。你看那边巴比伦是从这边发迹的啊，从巴比伦这个地方，亚述的首都是尼尼微，后来巴比伦就攻占了那个尼尼微之后。那有一些尼尼微的这个军队啊，他们就逃到哈兰那个地方去。后来巴比伦呢，他们就追到哈兰，把剩下的这个亚述的军队啊，都把它歼灭了。那时候从南边有埃及啊，准备来救援这个亚述的，那后来也来不及了。那这当中经过犹大的时候呢，把这个约西亚给杀了啊，这是当时的一些历史了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很短，只有3章啊。他第一章一开始呢，先知哈巴谷就问神说：“神为什么纵容国中的强暴跟罪孽？”因为那个时候南国犹大已经到了末年了，那时候国内的一些道德啦，这些秩序啊，根本非常混乱。那个王又非常的恶劣，所以那时候先知就问说：“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神就回答他说 OK 没问题，我会兴起巴比伦啊，来掳掠列邦，也会掳掠犹大。那先知就说 Oh no 这个不好啊，他说你为什么用这更恶的人来刑罚犹大人呢？好了，那所以后来到第二章呢，他就登上了一个望楼啊，等候神来回答，结果神就给他回答了，说到最后巴比伦也会受到报应的啊。OK 所以这个是先知跟神之间的一些对话啊，所以这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书，因为这个很多先知书啊，都是神给先知一个信息，让先知去传递。那但是哈巴谷书不是，神不是给哈巴谷一个信息叫他去传递，而是哈巴谷有些问题跟神啊在那边啊讨论，然后跟神啊在抱怨啊，然后来他就记载他跟神之间的这个对话啊。那到第三章的时候，先知就做出了他的反应跟祷告啊。所以这是。哈巴谷书这3章的圣经里面啊所讲的内容。那他的第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神纵容国中的强暴跟罪孽，他就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坏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你看到哈巴谷，他看到国内的情况，他已经跟神祷告很久了。他说，神，你为什么我祷告这么久你都不应允不听呢？你为什么不让这国内的这种状况啊改善呢？让这个兴起那些义人啊，然后呢让这些不道德的事情啊能够止住呢？然后他这里又问说，你为何让我看到这个？你为何让我这哈巴谷啊问了好几次 why 啊，在这卷书里面有没有看到他总共问了五次，神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他对神里面他有很多问题要问神啊。好了，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啊。结果神就给他回答了，神就给他回答说，哦，我会兴起巴比伦来掳掠列邦。耶和华说啊，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什么事呢？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才刚刚崛起，所以这时候神说他会兴起巴比伦做什么事，他说大概那时候没有人会相信，因为巴比伦那时候还名不见经传，这边是巴比伦的弓箭手，可是他很快的他就征服了那整个中东的那一带。那他说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逐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好 ，OK， 这个神讲这个巴比伦啊，他来的时候呢，不是很客气的哈，他会用强暴来带这列国。所以呢，先知就说，哇，神啊，为什么你要用更恶的人来刑罚犹大人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就是加勒底人啊，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就是加勒底人啊，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就是加勒底人啊，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就是犹大人啊，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个犹大人再怎么坏啊，毕竟都还是信奉耶和华的，对不对？那这个加勒底人，神现在让加勒底人来对付犹大人。这加勒底人是一来他拜偶像，二来他非常残暴，所以他说你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Why 啊？这边又问了两个为什么，为何啊？然后他说，你又为何使人啊，就是犹大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就是加勒底人啊，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啊。他像网献祭，像网就是他现在是借着这个网那个补上这许多东西，所以他就把这个网当作他的神。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OK， 好，所以哈巴谷书就是一本书啊。这边我找了一些哈，就是这个哈巴谷书的这个封面跟标题，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些标题哈。那我觉得，哎，看看这些标题，你蛮可以理解说这卷书到底在讲一些什么。有一个标题是说，这哈巴谷书是什么呢 ？A conversation with God， 是与神的一个对话啊。所以我刚刚说啊，这个很多先知书是神给他先知一个信息，让先知去传讲，但哈巴谷书不是，哈巴谷书纯粹就是神跟先知的一个对话啊。好，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卷书也提到这个神跟人的对话是什么，一个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就是约伯跟神之间的辩论啊，那神啊，你为什么这样？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事情？他一大堆的问题要跟神讲，对不对？后来神给他回答了。好了，但是他们所讨论的是什么？ 是讨论的是个人的苦难，就是约伯的苦难。约伯说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些苦难，还有呢，为什么义人会遭遇苦难，这个约伯对这些事情很不解，所以他跟神在那边辩论。哈巴谷呢，哈巴谷也是跟神辩论，他讲的不是，但他讲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国家的苦难。国家的苦难，主啊，你为什么用巴比伦来刑罚犹大？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他是讨论，也是讨论苦难啊，但是是国家民族的这个层级啊。另外有一个标题是说，这哈巴谷是什么呢 ？Wrestling with God， 就是与神摔跤啊，与神摔跤，就是说他跟神在那边在辩论，跟神在那边交涉，在那边谈判。还有呢，另外一个说 God why， 神啊为什么？然后提到说这是这个哈巴谷的什么 struggle with faith in a world out of control， 在一个脱序的世界当中，哈巴谷的信心呢备受考验，这是他一个信心的一个挣扎。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哈巴谷向神问了五次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他里面很多的这个问题啊要跟神讲啊。那另外一个标题说 God do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啊，这个神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啊。所以哈巴谷认为说神你不应该这样做啊，这个神好像不够聪明，你这样做不对啊，这样做不公平啊。所以呢他对神有这样的疑问啊。好了，就他就登上望楼了，等候神来回答啊。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守望所跟望楼就是一个城市，一个最高的一个地方，好像一个塔啊。那这个守望的人呢，可以站在塔上面就看啊，远方有没有什么敌军来袭。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这个哈巴谷啊，哈巴谷本来跟神发出祷告之后呢，他现在等着神回答啊，结果在家里面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太太小孩啊，这个很吵啊，很吵杂，所以他在这边觉得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他就跑到一个最高的地方，离天最近，然后呢，在那边比较安静，没有人来干扰，他在那边要好好听神对他说话啊。那我们认识一个传道人啊，在美国传道人，他就有个习惯。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离家出走到旅馆里面去安静个三天，在那边禁食祷告。因为在家里面太多事情，那会让他分心了。所以他觉得他需要有一段时间，他就需要离开众人啊，去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在那边禁食祷告。然后呢这三天当中啊，跟神说话，听到神对他说话，回来之后呢就充满能力啊。OK， 所以这个哈巴谷呢也是这样，他就需要去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然后呢在那边他听到神对他说话，结果呢神果然对他说话，神跟他说啊，这巴比伦最后也会受到报应的了，他对我说啊，像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是读的人容易读啊，或者说是随跑随读啊，意思就是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说让这个传递这个信息的人啊，好像拿着一个板子一样，当他在那边跑的时候呢，一面跑一面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他那个因为写在那个板子上的话，那因为他跑啊，人家要看的话要怎么样，那个字就写得很大，人家才看得清楚。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要他把这个信息写在一个板子上面，字要写得很大，以至于当你在一面跑一面宣告的时候呢，人家都还可以看得清楚啊。好，所以一个是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看的人在跑而不是宣告的人在跑啊，就是说你这个看板啊，这个牌子啊，也是字写得很大，以至于当人从旁边跑过去的时候呢，他可以一眼就瞄到，哦哦，你在传递什么信息啊？像这个一个人在跑步啊，旁边人给他加油，对不对啊？那牌子上面你那个字一定要写得很大，写得很大才可以啊，才看得见，对不对啊？所以神要他这样子，或者像这个开车的话，这牌子要更大，对不对啊？哇，旁边写着什么？他的信息主要就是第一个。巴比伦会受到报应的。第二个，义人会因信得生啊，所以他要说，神说你要把这个信息啊，把这个默示啊，写在板子上面，让人家很容易就可以读到啊，很容易就可以看清楚。他说啊，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啊。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啊。好，这个是神要他传递的信息哈。OK， 这个是神跟哈巴谷在对话了，但神中间还是要他传递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特别这个是义人因信得生啊，这段话在新约里面出现三次，被引用三次，一次在罗马书，一次在加拉太书，一次在希伯来书。而且这句话成为宗教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义人是因信得生，所以这个信息真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一个信息啊。好，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神本来讲的不是说你要行律法啦，或者是你要靠着信心得救，他本来意思就是说，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呢，属神的人将会因着信靠神而得蒙保守。神给哈巴谷许多这个审判的信息，哈巴谷一听越听越害怕，但这当中呢，有一句话让他得到安慰的，就是义人会因信得生，义人因信得生。那接着神就告诉他说，巴比伦会有五个祸，在这第二章里面，他第一个祸是讲到说，巴比伦他抢夺许多国家，但是他最后他会被各国的渔民所抢。第二个祸呢，就是说他虽然剪除许多国的人民，但最后他会自害己命。第三个祸呢，讲到巴比伦他堆积许多的财宝，建造什么东西啊，他但是这些劳碌到最后会成空。但是呢，认识神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人所做的都是虚空，到最后都不算了，都成空。但是认识神的知识呢，却是要存到永远。第四祸呢，是讲到巴比伦他把一个毒杯啊递给列国，但是呢，神呢却要把一个怒杯啊要给巴比伦喝啊，所以巴比伦最后会受到神的审判。第五个祸呢，是讲到巴比伦他在建造偶像，他崇拜偶像，但是呢，神让他看到说真神是怎么样，神在他的殿里啊，众民都要什么，都要安静肃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是偶像，一个是真神的对比。好了。在这边呢，第二章这边就是提到巴比伦他会受到神的报应啊，那这里头又提到义人因信得生，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灾难的过程当中呢，义人会蒙保守的。这个在那个以西结书里面也有提到类似的啊。以西结的时候就看到神吩咐灭命的天使啊，预备要屠杀耶路撒冷的居民，但是呢，在这个大屠杀开始之前呢，神先派一个那个天使呢，在一些因着百姓的罪恶而叹息哀哭的人的额上画一个记号，使他们在灾难当中蒙保守。所以那些义人啊，会在灾难当中蒙保守了。所以他这边就在他额上画个记号，这个记号后面有几个这个希伯来字啊，这个意思就是 YHWH， 就是亚卫啊，就是神的名字啊。他把神的名字画在他的额上，所以这些就是说什么？这些是属神的人，这些人呢？会蒙神的保守在这个灾难的当中啊。所以到第三章呢，先知就做出反应跟祷告啊。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啊。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或者说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我看这个约伯那时候也是，约伯不是跟神在那边也在那边辩论嘛，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约伯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了。这个哈巴谷听见神的言语啊，听见神说话，他就惧怕，他就整个明白过来，他就整个知道说他自己的一些问题所在了。那个约伯也是，约伯一听到神的回答，虽然神好像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单单听到神的声音，他就发现他自己的渺小。然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这两卷书啊，约伯记也好，哈巴谷书也好，都是在跟神在那边 argue， 在那边这边辩论，但到最后都是结束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约伯也好，哈巴谷也好，都惧怕，都为着这个自己的这些言论啊懊悔啊。然后呢，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什么叫做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就是神古时有一些作为啊，求神这时候呢再重新 在这地上施行着许多奇妙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把这些作为显明出来，让人知道，让人看见，以至于人能够来敬畏神。所以说求神在今时再次显明他在古时那可畏的作为，使众人呢都来认识他。神啊，求你不要再隐藏，不要再安静，让人来知道你是那位可畏的神。因为哈巴谷在跟神的对话过程当中，他对神的一个新的认识是什么？他认识神是一个可畏的神，是一个威严可畏的神。所以他说啊，神啊，求你显明你的作为，让众人也认识你是这样的神。但是呢，另外也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就是神要施行审判，神是那位可畏的神，但是呢，求你在管教你的子民的时候呢，下手不要太重，以怜悯为念，不要下手太重。然后他说当神降临的时候呢，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他说当神降临的时候，他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这是在讲什么事情？这是在讲当时神降临在西乃山的事情那个西乃山呢，那个我们有一个，我们曾经有解释过，就是说它不在西乃半岛，是在这个米甸地。那在米甸地，你就可以明白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说这个哈巴谷书三章三节这句话你就可以明白了因为西乃山在米甸这个地方，那提曼在哪里？提曼在北边在这个以东的这个地方，然后巴兰山呢是在这中间，所以它都在这个米甸的这个北方好，那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不是突然从这个上空这样降下来，他乃是从远方这样渐渐的过来的从远方是从哪里从北方。为什么呢？在约伯记37章22节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神圣经里面说神的宝座在北方所以呢，当神要临到西乃山的时候，是从北方过来的。另外呢，在以西结书也是这样子，他说我观看有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前面那时候看到什么？看到远方，哇，有一朵云然后背后有这个什么？有闪耀这个光辉从哪边来从北边来，经过哪里？经过提曼，经过巴兰山所以他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然后呢从那北方来的时候，最后降临在西乃山。所以哈巴谷书在这边在形容当神的时候降临在西乃山时候的光景他说他的荣耀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哇，这个就是神那时候临到的时候，神降临的时候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颂赞充满大地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时候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在那边发出赞美那时候大家应该吓得要死。今天呢？今天神在这地上你会发现，其实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在赞美他你如果看到说这个地上许多这些花，你看到每一朵花都向着上天空好像在发出赞美，对不对在天空好像像发出赞美一样。然后呢，树的那个树枝好像都像天这样子敞开向天伸出手来，在什么？在赞美神一样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看到万物都在赞美神，所以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这样然后呢，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然后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这个我们刚开始就是读到这段经文会有点脑袋想不通瘟疫不是不好的吗？热震不是不好的吗？这东西都是疾病这是仇敌的作为怎么会从神的面前出来？但是神用瘟疫来审判埃及地，所以那时候神降十灾的时候，有一个灾是瘟疫的灾，让这牛羊死了很多，在他脚底下有热震发出神用瘟疫用热震来刑罚这个世界也包括刑罚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神用瘟疫来刑罚他们所以瘟疫是神的一个手段，用来审判这个世界的。 他站立量了大地，或者说是使地震动，观看感三万民。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啊？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所以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地就大大的震动啊。然后呢，观看感三万民呢，这边这个观看这个字啊，是跟这个巴别塔这个地方是一样。那时候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个看看跟这个观看是同一个字啊。所以那时候神就是看啊，哎，下来看。那时候一看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这感三万民啊，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就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啊，在又讲这些事情了，就讲到说神的威严可畏啊，他这个随便站一下，这个地就震动；随便看一下，万民就被赶散啊。然后呢，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啊，这个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有提到？那个在以利亚。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对，但是当神降临的时候，那时候神就降临在那个神的山，何烈山，结果那时候就崩山碎石啊。好，所以今天他讲到说，我们碰到这个山崩啊，这个是神的作为啊。好，当神出手的时候会怎么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最后这一节也可以翻译成说，你的功全然显露，你按着你的话起誓，伸出管教的杖。这是恢复本所翻的，这个跟上下文觉得比较合一点啊。神他出来行事，他出手的时候，这个众人都战惊，都恐惧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可畏，他坐在位上掌权。地上虽然会有一些邦国啊兴起啊败落了，但是神永远得胜啊。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波涛汹涌，波涛汹涌原文是向上举手啊，这个是，所以这个波浪啊，波浪这个在那边翻腾的时候呢，就很像是向上举手，对不对啊？下面这个是日本那个浮世绘啊，他画这个叫葛饰北斋，他画这个海浪的时候，就好像在向上举手啊。好，然后这个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啊，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在约书亚记有这样的事情啊。约书亚那时候在跟敌人征战啊，结果那时候天日头快要下山了，结果约书亚想说，哇，日头一下山，这个敌人就可以逃避了啊，所以他就祷告耶和华说啊，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那时候日头月亮停在天上啊，大概有一日之久啊。圣经说啊，神听人的祷告啊，在之前之后从来没有像那次的这么让日月都停在本宫啊。所以神掌管这整个宇宙啊，万有。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或者根基，直到颈项啊。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所以虽然在地上这个巴比伦在这个攻击犹大，但是神比这个巴比伦更大，他要最后要来审判巴比伦啊。好了，他说这个先知就说了，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因为他现在神跟他讲到说，将来会临到了审判，第一个会临到犹大， 第二个也这个审判也会临到巴比伦，所以他看到神的可畏啊，那也看到即将要来的这个灾难，这个战争啊，所以他非常的害怕。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啊。”但是呢，这时候他里面突然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喜乐啊，就怎么样？他那时候被圣灵充满了啊。就像大卫写诗一样，前面写了哇、哦、神啊神啊可怜我啊怎么样，但到后来呢，他说我必因神啊欢喜快乐。所以后来到我们跟神祷告啊，就有时候会就是要这样子，就是你前面是很沮丧的，但是祷告到一个地步啊，神在你的里面呢、啊、说话了，神加力给你了，那时候你的被灵充满了之后，你就可以发出赞美的声音啊，你就可以发出得胜的凯歌啊。他说，所以那时候他前面是讲的这么，这个我只能安静等候啊，怎么的？但是呢，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啊，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一切都没有了啊、哦！在战争当中你会失去这一切、啊，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怎么会有这个把握？神会救他？有啊，前面有神有跟他说什么，义人要因信得生啊，所以他知道啊，他会在灾难当中蒙拯救，所以他就说我要因救我的神喜乐、哦、他相信神的话，神说他会蒙拯救，所以他就欢喜，所以即使那些东西失去了他还是欢喜啊，而且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神自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啊、哦。那个圣经说啊，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即使有一天你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啊，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啊，你好像失去一切，但是呢你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你还有一个，你是神的孩子，你有还是有这个尊贵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女啊！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所失去的那些东西都算不得什么，你会非常的喜乐，因为你就会以神为乐，靠着耶和华而欢心啊！我有一次就是在办公室里面碰到一些很这个很让人这个生气的一些事情啊，那时候在觉得说，哦啊。要为了这个五斗米而折腰啊，在这里需要忍受这些窝囊气啊，所以就很不开心，就回家了啊。回家在路上的时候呢，哎，在车上突然想到，就是说，哎，我是神的儿女，主耶稣洗净我所有的罪，然后呢，他接纳了我，然后让我将来有一个荣耀的未来，我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与神同在直到永远。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整个人就喜乐起来，我在想说，哎呀，这地上的这些啊，这些窝囊气其实算不得什么啊、哦，算不得什么。所以我那时候突然就开心起来，在车子里面就大声的唱诗歌赞美神。所以我们可以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即使那一切东西都失去啊、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你要看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是我们称为他的儿女啊，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啊。然后呢，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这个母鹿的蹄，母鹿这个是跑得很快的。圣经里面另外有说了，这个神不喜爱人的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那是另外一回事。讲到说神不喜欢
天然的力量，
哎，神不喜欢我们靠天然的力量。但是呢，它会使我们的脚呢是快如母鹿的蹄，这是神给我们的力量，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在战场上面得胜啊，然后也胜逃脱这个仇敌的网罗啊，使我稳行在高处啊，这是稳行在高处，在高处什么意思啊？高处圣经里面那个山啊，都讲到艰难，对不对啊？神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胜过艰难，能够超越这一切的艰难，让我们稳行在高处啊，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嗤笑仇敌。所以他是我们的力量，他让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同时呢， 让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地上的一切的风波啊，一切的苦难啊，都可以踏在我们的脚底下。然后他说这歌呢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原文是说用我的丝弦的乐器，这乐器还是复数的，就是不止一个，好几个乐器。好，那哈巴谷啊，哈巴谷这个先知，你从这句话里面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背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应该是一个圣殿里面弹琴唱诗的一个立位人，因为立位人他才会在圣殿里面负责这个他也会有丝弦的乐器，他才会把他所写的交给灵长，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小老百姓的话，他写的这个诗啊，他怎么会交给灵长呢？就是因为他在圣殿里面服侍嘛，所以他会写完了之后就交给灵长，所以可见他就是这当中这个唱诗班里面的一个立位人。那这个唱诗班里面的这个立位人啊，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往往是先知，他们会说预言的。唱诗的立位人呢，往往也有说预言的职事。在历代志上25章第1节里面，他有说有些人是唱在圣殿里面被安排要唱诗的。那唱诗原文是什么？说预言啊。所以他们一方面唱诗，一方面等于在这个诗歌的灵感之下，他们也在说出预言来啊。那另外，哈巴谷这个字什么意思？哈巴谷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拥抱啊。圣经里面的很多先知的名字都有意思的啊，像那个以利亚什么？以利亚是耶和华是神，所以神兴起他来就是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是神啊。然后呢，哈巴谷意思是拥抱，拥抱什么？拥抱神的旨意啊。虽然这个旨意让他觉得非常的艰难，让他觉得说非常的疼痛，但是呢，他在信心里面他是要拥抱这个旨意是什么？犹大要亡国，要被巴比伦啊并吞啊，然后呢，一切都要这个失去，这样的一个旨意，他怎么样？他还是接受，他默然不语啊，他拥抱神的旨意。当我们拥抱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有一些艰难的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就变成甜美的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在当中欢喜啊，在当中以神为乐啊。那反过来讲，一个十字架，我们如果去踢刺他的话，我们会更觉得艰难，更觉得沉重啊！所以哈巴谷就是拥抱啊！啊，所以有一些标题啊，这个对哈巴谷书的标题说什么 ？When God seems unfair， 当神似乎不公平的时候，神怎么会用这个巴比伦来对付犹大呢？那这不公平啊！哦，那哈巴谷怎么样？就是要接受，对不对啊？然后呢？Trusting God when it makes no sense 啊，虽然没有道理，仍然信任神啊，神这样的安排，神这样旨意是最好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什么 ？When life doesn't make sense 啊，当人生没有道理的时候啊，然后呢 ，living by faith in confusing times， 在困惑当中仍然凭信而活啊，哈巴谷真的是很多困惑啊。但是呢，他相信神不会错啊。好了，还有一个呢 ，faith during tough time 啊，在困境当中的信心啊。还有呢 ，from frustration to faith， 就从灰心到信心啊。然后 fear to faith 啊，从惧怕到信靠啊。还有呢 ，holding on， 就是要稳住啊，要抓稳，要持守。其实这个就是信心的意思啊。那个信心原文里面就有这个稳住的意思啊，然后呢 ，trust God's plan 啊，就是要信任神的计划。还有呢，最后 live by faith， 就是要因信得生，或者就是凭信而活。这是哈巴谷书的主要的意思啊，主要的这个重点。我们做一些省思啊，从哈巴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哈巴谷身处于犹大国的末年啊。他面对即将亡国的灾难，就跟我们今天身处于世界的末尾啊，到已经是世界末日要到了啊。我们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灾难一般，灾难呢使人看见自己的脆弱跟渺小，也看见神的威严可畏啊。所以在灾难的面前，哈巴谷觉得自己何等的渺小，他看到神何等的威严可畏啊。这个。当然了，在哈巴谷书里面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爱啊，神的怜悯。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神的威严可畏啊啊，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灾难，我们应该要有跟哈巴谷一样的看见。我们在灾难的面前呢、啊，发现人何等的渺小，我们就会敬畏神啊。武汉肺炎呢、啊，就是新冠肺炎爆发之后啊，有人认为这是魔鬼的作为啊，哇，这个是仇敌要来偷窃、杀害、毁坏嘛哈、啊。有人认为这是一场人祸啊，这个是就是因为这个。或者这个病毒是人造的，或者说是这个政府呢，就前面遮遮掩掩，以至于后来就疫情爆发啊，不可收拾。然后后来还一大堆这个事情，让这个事情越演越烈，所以这个完全是人祸啊。但是呢，其实它更可能就是神的作为啊。为什么？因为瘟疫是神审判的手段啊，要警告犯罪的世人。如果我们只是从人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只是说，哎呀，这个防疫要以后要做好。如果是魔鬼的作为的话，哦，我们要来捆绑魔鬼，我们要属灵征战。但如果是神的作为呢，那就不是这样对付了。我们就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自卑，要悔改，要认罪，对不对啊？阿巴谷所看到的神，在他面前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因为神借着瘟疫来施行审判，这跟我们心中所想的这个神的形象有时候不太一样啊。神不是很慈爱的吗？啊，神很这个怜悯的神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威严可畏的神，在他底下有这个热震发出，还有在前面有瘟疫流行，所以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啊。当神以灾难击打埃及的时候，他对法老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神用十个灾难击打埃及啊，直到到最后法老才投降。但他在这之前，法老都硬着心，所以神就说，你这样子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因为每一个灾难下来啊，都是要让我们能够自卑的啊。然后当以色列人不肯进迦南的时候，神对摩西说啊，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当中啊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神借着这一些苦难，借着神迹啊，要让人来敬畏他，要让人来认识他的，知道说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啊。但是人却硬着心啊，神说，你们到底这样子要到几时呢？什么时候你们才会回转呢？神也差遣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说啊，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神非常惊讶，人居然会这么有眼不识泰山啊，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啊，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么大的这个许多，碰到那个山火啊，满山遍野在你旁边烧啊，看到这个整个遍布天上所有的一些蝗虫，一下把你所有东西全部都吃掉啊，还有这个瘟疫啊，完全无法抵挡的时候，你难道不觉得说这个神非常可怕吗？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今天神在地上降下各样的灾难，人却还不惧怕他，不承认这是神的手，要到几时呢？所以神会降下一波又一波的灾难，直到人真的承认说这次出于神啊。那时候摩西在埃及降下第三个灾，就是狮灾的时候啊，那时候他把尘土一扬起来就变成狮子。那个埃及的术士呢，本来都会跟着变的了啊，结果到这个第三灾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变了，他没办法仿冒了，他们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啊。原文说这是神的手指 ，This is the finger of God， 这是出于神的作为啊，我们没办法 copy 了，我们没办法 copy 了。魔鬼也是一样，魔鬼他会学神降一些灾，但是到有一个地步啊，魔鬼学不下去，他没办法学，所以他说这是神的手段啊。所以今天世人也要承认，各样的天灾乃是神的手段，不是人祸，也不该推给魔鬼，乃是神要人悔改来敬畏神。这是我们面对这许多天灾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那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即使这一波的灾难过去啊，还会有下一波的灾难来到，甚至于更大、更频繁。因为现在已经是末时了，我们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啊。所以， 会有一波接着一波来，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说神在干什么，神要我们觉醒。那哈巴谷得到启示之后，就战战兢兢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啊。但是他也同时他也得到神的安慰，就是什么，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神会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神一方面降下审判，一方面啊显明他的可畏，另外一方面他也同时显出他的怜悯，显出他的恩典啊，对那些信靠他的人。当灾难一波又一波的临到世界的时候，基督徒也会被波及，所以瘟疫当中也有死了很多基督徒啊。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如果你如果得到神的话，就神瑞玛的话，知道说神会保守你，然后你信靠神的话，你就能够得到神的保护跟供应。哈巴谷他得到神的话，所以他知道说他会蒙保守。那今天一样，今天有些人就说：“哎呀，神怎么样对我说话？”你就好好读神读圣经。当你读到一句话，神对你说了 ，OK， 你会蒙保守啊，你会神会保守你，非常的平安。虽然千人扑倒在你右边，万人扑倒在你左边哦，你这个祸不会临到你。当你读到这句话，然后这句话呢突然亮起来，你知道说这句话是神个别对你说的，这叫做瑞玛。当神个别对你说话的时候，那句话你就可以拿来宣告，那句话会让你里面有一个活泼的信心。你知道这个信心是神跟你之间的一个默契，神已经对你说话，神答应你了，那时候你就可以信得过神，那时候你会得到神的保护跟供应。当然了，有些人在灾难当中过世，基督徒啊，并不表示说神比较不爱他，神对他有另外 有美好的安排。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跟神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神可以对你说话，这时候你会得到你所需要的那些安慰跟鼓励，这个信心在基督徒的历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啊，我们活的或死的其实并不重要，但是呢，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所得着的这个信心是会存到永远的，那是最重要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从这个瑞玛来的，因为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有说啊，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原文是说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从神的瑞玛来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会有信心呢？我们要听到什么？听到瑞玛。所以当神对我们个别说话，我们这时候就会产生信心。哈巴谷的信心怎么来的？因为神对他说话，所以他因为听见神的话，他心里面就不再困惑，他就有一个活泼的信心。今天我们也需要得着神的话，我们得到神的话，我们就明白神正在做什么，神他向我们他要什么，我们才不至于因为无知而灭亡。我们因为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没有意象，我们因为没有知识，我们就灭亡。所以呢，我们需要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我们里面就会明白过来了，我们就知道说神在做什么。今天我们不要面对灾难了，基督徒最不应该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像无头苍蝇一样，好像没有神的人一样，不应该这样子的。世人这样子慌乱，我们可以了解啊，我们会同情，但是基督徒就不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基督徒应该有从神的领受跟亮光，知道说神正在干什么，他所要的是什么啊？目前是神正在试验跟提升我们信心的时刻，为了使我们能够面对未来更大的灾难跟逼迫，那个时候义人唯有因信才能够得生，也才能够得胜。所以今天我们碰到一些这些前面都是这个 rehearsal 啊，都是给我们一些这个彩排啊、预演啊，让我们先练习一下这个灾难。OK 啊，你会怎么样？如果今天就你就已经慌乱的不得了的话，到时候那更大的灾难你完全站立不住了。你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这样？你今天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些小的灾难当中先有一些认识的话，你将来你会更困惑的啊。那今天我们要有什么认识呢？你要知道说今天神在干什么，他今天向我们的所要的什么？你要知道，现在神在提升跟试验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知道说神在这当中神掌权。 然后呢，他对他的儿女有什么样的心意？你不要看到说，哎啊，这个基督徒啊，他也死了，那我信主还有什么意义呢？你不要这么幼稚啊。OK， 这个你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你会很幼稚的啊。因为一个基督徒死了，神把他接走了，这不是说永远灭亡啊，就是好的无比，对不对哈？然后呢，我们在灾难当中啊，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到底要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好了，我们现在信心需要被考验，然后呢，我们其实这个灾难啊，是我们一个什么？是我们一个得奖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考验的话，这个信心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历到神，经历到像我刚刚提到像那个谁啊，那个 Jimmy 说的一些见证啊，这当中神对他说话，对不对啊？哎呀，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神对他说啊，为了要让世人知道，真的有神，有神，谁是神，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启啊！你知道，让人知道说，你就会知道说神正在做什么事情。神要人干什么？神要人明白什么事情？当你知道说神原来是借了这个事情要人认识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呢，你就会敬畏神，你不会对这些灾难就会起一个大的问号，你就不会因着神的作为而跌倒啊。OK， 所以这个都是考验我们，还有呢，让我们里面的灵性提升的时刻啊。还有基督徒要随时连于主。常要有主的话rhema的引导，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我们就能够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火歼灭人的毒病。你今天需要在这个苦难，在那个灾难当中啊，里面有平安，有笃定，你才能够在将来的苦难当中啊站立得住。今天啊，随便一件小事情就让你这个像无头苍蝇，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你里面没有那个不能震动的锅，你里面的东西啊，一下就被震动掉了，一下就被震动掉，这不行的。我们里面要有那个不能震动的锅，还有那个不能夺去的喜乐跟平安。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夺去的。”结果你的平安一下就被夺去了，这算什么？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那我们怎么样这个平安能够不被夺去呢？就是要常常连于主啊，你要常常有主在你里面的同在。还有呢，主的话在你的里面，这时候你会心里头就不害怕了，然后有主的话引导，对不对啊？比方说刚刚也是一样，那个 Jimmy 要找工作，对不对？那但是你里面有感觉，就是说这神要把你前面的工作辞掉了，我现在要找，就是神会负责嘛？所以你里面会有个安息，会有个笃定，为什么？因为神在引导，你知道你在神的手中。但如果没有这个引导的话呢，你就会慌乱，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在神的引导当中啊，当外敌来侵国家倾覆的时候，哈巴谷就失去了一切财产，对不对啊？好了，这个刚甚至于这个田里面的园子里面那些农产品，你都没办法去照顾了，一切都没有了，对不对啊？但是他的信心呢，已经被提升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单单因神而欢喜快乐。所以当大灾难跟大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相同的处境，就是失去许多我们所宝贵的事物。你可能这个大灾难来到啊，这个股市崩盘啊，金融崩，这个整个崩溃啊，你本来这个你的股票一下变成币值，对不对？你的存款一下子归零，都有可能啊，对不对？那时候你会怎么样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以神为乐啊，认识他才是宇宙的至宝。有他引领保护跟供应，我们就一无所缺。今天不是银行的存款是我们的安全感，今天神自己是我们的安全感啊！因为你那银行的存款可以一下子就像鸟飞去一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为有神，我们抓住神，所以我们里面就不害怕。他是宇宙的至宝啊！所以当仇敌来说哈巴谷，即使那一切都失去了，他还是可以哈利路亚。因为神是他的神，神是他的依靠，他可以紧紧抓住神的手，神带领他往前去，所以失去一切他不 care， 对不对？神是他最大的满足跟喜乐。今天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你有这样的关系的话，你就有很深的安全感 当敌基督规定啊，只有接受666印记的人才能够买卖交易的时候，那时候基督徒信靠神拒绝接受这个印记，神会超自然的保守跟供应他，神会保护那些信靠他的人，一人因信得生啊。好，但是呢，即使没有啊，即或不然，基督徒也绝对不能向敌基督屈服，为了眼前的食物而被丢进火湖，永远沉沦啊！不要想说，哎呀，我如果没有那个话怎么办？我不能吃东西啊，没有饭怎么办？我跟你讲，吃饭不是那么重要，你没饭吃怎么样？就离开这个世界嘛，对不对？然后去到主那边去，你不能为了说接受那个666，结果呢，你的命运就是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永远沉沦啊！所以，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啊，你拒绝接受那个666啊，会有什么结果啊？神荣耀的灵必藏在我们身上，你会被圣灵充满啊，神会丰富的与你同在，然后呢，使我们稳行在高处，超越跟胜过一切的艰难，以至于即使我们家徒四壁、断水断粮啊，然后呢，我们仍然能够像哈巴谷那样，因着神而欢欣喜乐，高唱凯歌。当然，很多基督徒他们已经未雨绸缪，他们讲说到时候大灾难的时候，他应该要储存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到哪个这个什么哪个地方偏远的地方弄个农场或怎么样啊 ？OK， 好了，有人有神的带领啊 ，OK， 那就 OK 了。但也许有些人他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啊？我们没有关系啦，我们就是定义，我们就定义要赐死忠心啊。赐死忠心的结果，神会超自然的供应我们，或者即或不然，他的灵会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怎么样为主殉道啊。我们如果在因为顺服神以至于丧命，这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能够列在有幸能够列在殉道者的行列当中，这是最荣耀的呼召。所以那个有人在想说。啊，这个林弟兄啊，你对于这个预备大灾难有没有什么预备？能不能提供一些什么这些建议啊？其实我不太有什么太多建议啊。我只是在想说，真的，如果说当那个666开始的时候啊，一直到教会从得胜者被提啊，这中间时间有多久了？一年半，从第五号吹响到第七号吹响之间相隔一年半。就第五个号是五个月，第六个号是13个月，所以合起来是18个月啊，一年半。好了，你就是熬过这一年半。如果这一年半当中啊，你没事，那你就是活着被提啊。那如果这一年半当中啊，然后你这个没不能吃啊，然后也想不到别的办法，到最后只好饿死啊，饿死也没关系啊，饿死是殉道，懂吗？因为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为着信仰的缘故，以至于饿死，那这个是殉道者是怎么样？是保证在千禧年当中与主一同作王的，而且殉道的人他们会首先复活，然后呢被提，其他那些活的人才被提的。所以啊，我想说，哎呀，不要想太多了，因为真的，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其实你没有太多的选择，说啊，我要怎么样储存食物啦，干什么？好像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option 啊。好吧，那我们知道，依靠神超自然的供应啊，然后呢，我们也做好一个准备啊，急或不然我就殉道啊，这样子。所以，哎，其实你如果说连死都不怕，你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你这时候反而是挺身昂首，等候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对不对？所以前面虽然是有苦难了、啊，像哈巴谷呢，他前面的苦难之后，我不知道他到最后是不是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还是怎么样？可能吧。但是我们呢？我们还跟那哈巴谷还是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后面有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等候被提，我们等候复活，对不对？而且这都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会发生的啊、哦。好了，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要抓住时间，学好这段时间神要我们做的功课啊、哦。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然后呢，让我们的信心是稳固的，同时我们也要让神开我们的眼睛，知道神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啊！不要跟着人家这样子哇，这个慌慌 乱乱的、哦、不知道怎么办、哦、哇，世界末日，世界末日，让众人敬畏神，这是很好的、哦、但基督徒在这当中呢，你应该要知道说，哇，神啊，感谢主，你现在正在搅动人心啊、哦，巴望你的福音啊，更多这时候被人接受啊、哦，让人谦卑下来的话，就可以领受福音。所以我们也不是不能说幸灾乐祸啊、哦，但是呢，我们很巴望神在这个苦难当中啊，这个得着更多灵魂归向他啊。哦